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真善人改变了学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号。退休前我是初中教师，由于疾病缠身，久治不愈，1997年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前我因煤气中毒导致左半身肌肉萎缩，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痛等病。修炼后我的身体迅速康复，左半身已经萎缩的肢体长出了肌肉，已经瘪了的血管又鼓起来了，风湿痛和其他病症也都很快消失。从那时起我再没去过医院，也没有再打针吃药。通读转法轮后，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道理，人生观发生了巨变，待人处事用真善人要求自己，在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，不争名不争利。特别是在班主任的工作中，我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指导班级工作，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关心每个学生的成长学习。我的善良品行感染了学生，整个班级呈现出一派祥和。现在我讲讲其中的几个小故事。1999年9月我接任初一班主任，不久一个叫高峰的男生的母亲来到学校见我，他说他跟儿子说了，在我们学校念几天书就把他转到一个重点初中去，他儿子在我们学校学习是过度，可他儿子说什么也不同意转学，对他妈说，妈，你都不知道我们班主任老师有多好，你去学校看看我们老师，看他有多好，我们班的同学也好，我不转学。由于高峰一再拒绝转学，一晃拖了一个多月了，也就转不成学了，所以他妈妈就想到学校看看我，看看我有什么能力把他儿子留在了这里。与我交谈之后，他非常认可我，也认可法轮大法好，最后他带着微笑满意地走了。我教初中一年级的一天，学校十几名老师来我班听我的语文课。上课前我让学生去语文教研室帮助听课老师搬凳子，学生们把凳子搬进教室后，又纷纷主动把自己座椅上的小垫子放在了来听课老师的凳子上。事先我没有吩咐学生这样做，也没有班干部让大家这样做，可全班学生都自动拿着自己的小垫子争着放到老师们的凳子上，这让听课的老师很感动。有的老师对我说，你班的学生都像你一样心眼好。从那以后，凡是来我班听课的老师都有小垫子坐。一天一个叫王雪婷的女生的父母来找我，他们见到我时怒气冲冲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他们是偏听了女儿的说辞。这个女生很聪明，是个学习的料子，我对她就严格了一点，她受不了了，回家向她父母告状，说我看不上她。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她父母，我如何让我班排名第一的学生给她讲题，如何与客人老师协商，怎样把她的成绩提高上来等等。我对这个女生的各科成绩了如指掌，我告诉她的父母，我发现你们的女儿很有天赋，很有内秀，如果能考上好一点的高中就能考上大学，凭他的才华会有发展前途，咱们共同努力吧。他父母听了这番话非常感动，很懊悔来时对我说话的态度。后来王雪婷进步很大，有一次他母亲在他毕业后见到我，再次表达对我的谢意。我在重视教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学生品行的培养，因为一个孩子一生的道德观念往往都是在初中时形成的，这个阶段学生所受到的道德熏陶非常重要。我引导学生做人要真诚、善良、忍让，并经常讲述古代圣贤们的故事，教学中引用的例子也都是能够对学生有道德启迪的故事。每当遇到值周生给班级扣分时，我从未让学生质问值周生或去政教处去找，我告诉学生，遇到问题向内找，看看是不是咱们自己哪儿没做好，不要推责任。 由于我班学生不去计较扣分，不跟值周生争执，所以我班的纪律和卫生红旗得得很少。学校用红旗的数量来评价班主任工作业绩，但是在教职工们的心目中，还是认为我班学生素质高，纪律好。在我看来，培养学生的品格比自己的荣誉更重要。虽然我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失，但学生受益了，他们拥有宽容开阔的胸怀，那是他们一生的财富，是将来多少金钱名誉都换不来的，他们将终身受益。我还时常利用自习课的时间，让学习好的学生给其他同学讲题，解答不会写作业的学生的疑惑。这样，一是培养了学生之间互相帮助的优良品德，并达到教学相长，同时也锻炼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，使他们在日后的职场中不怯场，具有沉稳的心态，并具备组织才能。班里有几个学习成绩很差的男生，除了语文外，几乎科科考试成绩都是个位数。我从不嫌弃他们，而是鼓励他们学会动手的能力，将来有一技之长，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。72行，行行出状元。班里的桌椅板凳灯门坏了，我都让他们来修理。事后我即使在班里表扬他们，他们也非常乐意为班级出力。每次开家长会，我都建议这几个孩子的家长在学习上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，让他们身心健康的成长，日后也会自食其力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。这几位家长看到我对他们的孩子同样关心呵护，又听了我的一番开导，心里敞亮了，也很感激我。其中王壮的父亲与亲朋好友谈起话来，对我满口赞许。我用真善人的法理引导学生，使班级班风正，人心齐，没有打架骂人偷东西的现象，同学之间互相关心，质朴善良。孩子们放学都不愿意回家，学生的学习成绩也稳步上升，课堂秩序好，任课教师上课很省心，他们非常满意。无论大小考试，我班学生几乎无人抄袭。有些教师说，某某班的学生都跟他一样心地善良，他班的学生真像个学生样。几位教小课的教师也经常感慨地说，整个年级八个班，就五班，只我班的学生上课省心。教我班的代数老师，教学能力一般，也不太会组织课堂秩序。我积极帮助他，告诫学生要尊重每一位老师。这位代数老师非常感激我，说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这么顺心过，与我搭班真是他的幸运。年终全校教职工聚餐，他上台高歌一曲，说是因为我让他如此开心。在我与他的共同努力下，我班的代数平均成绩在我们年级名列前茅。多年来，一些教师都在给自己所教的学生办班挣钱，我也曾这样做过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我便停止了办班。我对学生说，我以后永远不办班，我挣着工资就应该把你们教好。如果我每月挣给你们办班的钱，我怎么花？我良心过不去。我无论是任班主任还是任课，我都坚持不另外办班挣钱。我是教英语的，是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，又是本校英语教研组组长。招学生办班挣钱是很容易的。我任课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对我说，某老师，你一个月少了10000元钱。我对学生一视同仁，不收受学生家长的礼品，家长强行塞给我的礼品，我都按照礼品的价格把钱送回去。学生和家长们也都知道我不收礼。家长们感叹道，这样的老师现在真少见。大约在2007年，我教的学生在全国中学生英语奥赛中获得了单项一等奖。主管教学的校长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表扬我说，某某某把学生教得这么好，是哪个家长给他送钱了吗？送礼物了吗？没有吧。2009年，我教一个初二班的英语课，不是班主任。这个班的班主任有一次请了半个月的病假，学校就指定教这个班的生物老师担任临时班主任。这个生物老师的女儿也在这个班里，还是我的英语课代表。一天临近下课时，我让学生写一个英语小作文。 有的学生当堂没写完，我就说，没写完的放学后写完了交给你们的临时班主任吧。这时，这个生物老师的女儿王欣欣突然站起来说，老师，你当我们班的临时班主任吧。她的话一出口就像炸了锅一样，还没等我回答，全班沸腾了，都嚷着让我任临时班主任。有个叫单慧佳的小男孩双手作揖，求我说，老师，你当我们班班主任吧，你当我们班班主任吧。其他学生也纷纷请求让我当班主任，还不是当临时班主任呢。这时下课的铃声响了，坐在教室门口的一个小男生迅速起身，搬起他的课桌挡在了教室门口，不让我出去。其他学生也纷纷离开座位，把我团团围着。有的学生敲桌子，有的学生拍书包，非得让我答应当他们班的班主任不可。我一阵心酸。那时学校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已经撤销了我的班主任职务。我极力劝说学生，同学们不要这样，老师不当班主任一样对你们负责任，一会儿你们还得上下一节课，还有学生要如厕，赶紧让老师出去吧。我好说歹说，总算从教室里挤了出来。我不是这个班的班主任，可任老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也不多，但我的一言一行、为人处事，特别是我在教学中引用的洗涤学生心灵、引导学生向善的例子，已经深深地感染了学生。学生们体会到了我的善良和真诚，他们认可我的品行，信赖我的为人。1999年，我任班主任那个班的学生已经毕业多年，有几个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，现在是大型国企的中层干部，有几个当上了中小学教师，有一些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。有一天，我们本市的一个同修告诉我，他劝三退时碰到一个年轻姑娘，说我们当年的班主任某老师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他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。同修劝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，他欣然同意了。有一天，我家来了一个矮个的男孩，我一看是我这个班的学生，姓杨。他告诉我说，老师，我现在没找到工作，社区说让我监视法轮功，还说一天给我多少多少钱，我没答应。老师您说，像您这样的好人让我去监视跟踪，我能去吗？宁可不挣钱，也不能干那个缺德事。我听了非常高兴，鼓励他做得对，做人要有道义和良知。后来这个学生找到了工作。后记：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，我没有完成教师生涯，1999年那届班主任也未任满。我50岁时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非法判刑4年。多少年过去后，当年的学生家长见到我都十分遗憾，有的说，某老师，你要是继续当班主任，我闺女肯定会考上某某高中。有的说，某老师，要是不给你撤掉班主任，我儿子肯定会考上某某高中，也肯定会考上好的大学。还有的说，某老师，自打你不当班主任了，我女儿就不爱学习了。前面提到的那个要给儿子转学的高峰的母亲，一次见到我后，关切地问，某老师，你还好吗？接着他告诉我，前几天我们学校教体育的张老师结婚，新娘是高峰母亲单位经理的女儿。在婚礼上，高峰母亲找到我们学校新任的一把手王校长，他说，王校长，你校某某老师多好，班带得多好啊，英语课教得也好，为什么非得把他的班主任拿下来呢？我儿子自打某老师不当班主任了，情绪低落，没心思学习，成绩一直也不理想，这是我最大的心痛，最大的遗憾。可见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，岂止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也直接毁掉了多少莘莘学子的前程，毁掉了多少孩子回归传统道德，形成诚实善良人品的机缘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不久的将来，神一定会清算中共。待中共解体之时，苍生归正道，江山复清明，中国人就会回归传统，回归善良，人民富足，一定会再创历史的辉煌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难中得报书，慈悲了恩怨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荣荣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日。我是1997年10月份习得大法的，当时我是一个卧床等死的人，被附体和各种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但无论咋样，我却没有怕死或觉得自己会死去的想法，心灵深处冥冥之中有一种希望，就觉得在等待什么。第一部分，难中得报书。一天去北京旅游的母亲给我带回来两本书，一本是《转法轮》，一本是《法轮佛法大圆满法》，并告诉我说，你正好也信佛，这是佛家的，你看看吧。我第一眼看书里作者的照片，觉得咋好像在哪儿见过呢，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我翻开书，看到书里讲的是修炼和做好人，走正道，当时就觉得好。可我没看几页，脑袋就像裂开似的疼痛，眼睛痛，心跳得特别难受，我赶紧放下书休息了。到了晚上再次拿起书看，还是看不下去，眼睛疼，头痛，心慌得很，人要窒息了似的难受，我又放下书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我还想看这本书，可这次呢，刚起来看了一眼就难受得像要死过去似的。我对丈夫说，这书我看不了，一看就哪儿都疼，你快给我妈送回去吧。丈夫接过书，转身刚走到门口，我的内心突然有一种失落感，很渴望再看这本书一眼，我就说，你再给我看一眼吧。丈夫把书又给了我，我翻开书看还是很难受，瞬间就迷糊过去了，趴在书上就睡着了。一会儿功夫就又醒了，就这一会儿的时间，我特别的精神，再看书就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，而且越看越觉得这书好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是那个附体不让我看书，是师父看我有缘，把附体给我清理掉了。当时为了我好病，丈夫陪着我读书，我想练功不会动作，就照着书上的动作图解比划着。有一天我就对书上的师父照片说，老师啊，我也不知道哪儿有练功的，要能和练法轮功的人在一起练功就好了。说来神奇，第二天晚上临县一位我村的姑娘回娘家串门，她已经修炼法轮功了，要走时她的侄女对她说，老姑，我家后院谁谁家有一本和你一样的书。他当时就到我家来了，我没在家。他看到我的那本《转法轮》宝书后，就决定今天先不走了，一定等我回来。晚上他再次来我家，说他们村就有练功店，几十人在一起练功学法，要我去他们村。就这样，我就有了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的环境了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是我动了想和同修们一起练功的念头，师父就安排同修来家接我了。我从练功点上还得到了练功音乐带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带，以及其他的大法书。从此我起早贪黑的学法练功。我从小到大有很多不得其解的问题，都在大法书中得到答案了，知道了人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，人来到世间不是为了过好人的生活。当人有了私心的时候，就一层一层往下掉。要想回到自己的家，就得同化真善人，返本归真，才能跟师父回到产生我真正生命的家园。随着修炼的升华，我越来越感到大法的珍贵。那时候常想，要是早得到大法，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，就不会做了那些违背真善人而造了那么多的罪业，在人世中争争斗斗，害人害己了。 神奇的是，从那天看书开始，我的身体开始变化。随着心性的提高，多年的气管炎、肾炎、最严重的脑血管网状畸形、血管壁老化、心脏偷停等等疾病都好了，走路一身轻。我万分感恩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第二部分，全村人受益。丈夫在陪我学法的过程中，亲眼见证了修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，他也得法了。在修炼法轮大法前，他抽烟喝酒，很多不良习惯，身体非常不好，患有偏头痛、关节炎等多种疾病，而且眼睛高度近视，在地里除草的时候经常杂草和秧苗不分，平时生活中也经常生闷气，遇到什么事都容易钻牛角尖，家庭氛围搞得也很紧张。自从修炼大法以后，他严格按照大法的真善人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，不知不觉中身体的多种疾病好了，烟酒都戒了，坏脾气没有了，更加孝敬老人，关心别人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也不与别人斤斤计较了。在村上，丈夫开了个小磨米房，给乡亲磨米磨面，收费都是本地最低的，不管村民有没有现钱，他都能乐呵呵地给磨米磨面，乡亲们有困难时他都主动帮助。我的左右邻居们为划分房界地面，有发生口角和大打出手的。几年前我的邻居家盖房子，地方不够大，丈夫知道了以后主动让出了一块地方，邻居很感动，过年买了四盒礼物给我家送了过来，丈夫说什么都没收。邻居说，房宅土地是没人让的，你不但主动给我让出了盖房子的地方，还不收礼不收钱，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，不过你也得让我心里过得去，按我的理走。丈夫告诉他说，我们是按真善人做人，师父让我做好人，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，遇事多为别人考虑。邻居听了以后连忙称赞说，你们真是大好人。丈夫成了本地公认的好人。女儿以前经常感冒发烧，修炼大法后也好了，我们全家得法受益，乡亲们都亲眼见证了，都纷纷到我家来学法练功。他们中有医院治不了在家等死的人，练功后彻底康复了，有打架斗殴、抽烟喝酒的人，按真善人改变自己，戒掉恶习，浪子回头了，有夫妻经常吵架、婆媳有矛盾、家庭不和的人，学了法轮大法后家庭和睦了。修炼人的身心变化带动着整个村屯的人们开始道德回升了。在元凶江泽民迫害大法之前的那两年，我们整个村屯的人都处在一片祥和的喜悦中，人们都在赞颂法轮大法真的是高德大法。修炼法轮大法，无论是对国家、对社会，还是对修炼者家庭，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。第三部分，善解恩怨。这里我还想说说，大法是怎么化解了我与婆婆还有小叔子之间的恩怨的。我得法前和公公婆婆还有小叔子的矛盾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。我怨婆婆公公对我不公，怨小叔子懒，抽烟喝酒不务正业，拖累老人和哥哥姐妹。一天上午我和小叔子打架，没打过他，我回家就磨了一下午的四棱长锥子，晚上去了小叔子的家。在吵闹声中，我拿出锥子照着小叔子扎了过去，险些伤到他的肺部。从此我们的仇恨越积越深。婆家大鹅进我家的地里，我抓住拎回家，本来我是不敢杀鸡杀鸭的，为了发泄对公婆的怨恨，我拿起斧头一闭眼就把鹅脑袋剁了下来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 我们的恩怨都是由因缘促成的。一想到我曾经对小叔子的伤害，特别是自从我扎伤了他后，他的身体总是有病，就觉得对不起他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法正人间狱》中说，乱世渊源皆得善解。我决心按大法要求化解我和小叔子之间的恩怨，善解恶缘。我知道了人生的真谛了，也想让他们都得法。我就利用各种机会多次给小叔子讲真相。最后小叔子明白了真相，开始骂共产邪党的迫害。他说，我相信法轮功，可我练不了，但是我也会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还给我看他戴在脖子上的大法真相护身符，那是他哥给他的。他在病重时，我给他买米、面油、补养身体的食品，给他买生活用煤。2020年过年，丈夫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中。为了让婆婆有个好心情，我准备好了过年吃的用的，去陪婆婆过年。我把小叔子全家都接过来了。小叔子那几天和我说了好多的心里话，他说，嫂子，不知为什么，以前那些年我就是不原谅你，恨你，你和我说话我也不愿搭理你，我这几天和你说的话比那些年和你说的话都多，以后咱们好好相处。我告诉他们夫妇，你们以前欠我的钱不要了，过年了让你们也高兴高兴。又给他们讲了一些大法好的真相，全家过了一个欢乐的新年。当我慈悲心出来后，真的是看谁都哭，特别是婆婆。于是除了给她讲大法真相外，还像照顾自己的亲妈妈一样的关心她，给婆婆洗头、洗澡、剪手指甲、脚指甲。我还包下了婆婆生活上的一切费用，还经常给她买水果、糕点等等。婆婆吃不了的也送给小叔子。每年婆婆的徒弟出包的钱，包括国家给的各项待遇钱、军人家属的钱、贫困、低保等等费用，我一分不要。他都给小叔子生活用，或替小叔子还外债。一天，小叔子对他妻子说，嫂子对妈妈那么好，她能做到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今后，嫂子干啥，你在后边跟着，她干啥，你就干啥。你也给妈洗头、洗衣服吧。一次，婆婆去小叔子家，他妻子对婆婆说，妈，我给您洗洗头吧。婆婆说，不用，你嫂子都给我洗过了。小叔子笑着拽着婆婆，让妻子给婆婆洗了头。当婆婆对我说起这事时，她特别高兴。第四部分，偿还最后的债务。我修大法后，看小叔子家困难，和丈夫商量后，我出钱给他包了点地，可到种地时他却住院了。出院后在家养着，干不了活儿。我和丈夫就帮他照料着地。秋天卖完粮后，我把挣的钱给他送去了。第二年地又包下来了，我们帮他买了种子和化肥。到了秋天，他要自己收地卖粮。我和丈夫说，小叔子自己要能行，他愿意自己卖粮也能行，那就让小叔子卖完粮，把包地的底钱给我就行，来年好再给他包地做底钱。丈夫说行，可小叔子把粮卖出钱后，一直没有把包地的底钱给我。我以为是他想自己再包地，这也行。后来丈夫去别的村屯送真相资料，被绑架迫害到监狱里。丈夫结束四年冤狱回来后，才和我说，小叔子把包地的钱也给花了，当时让我给他抬钱，也就是借高利贷，是妈妈出面找的放高利贷的人让我去签的字。这时小叔子已经因病去世了。我听后才知道，这件事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我当时真的有点过不去了。让我动心的是，我已经对小叔子够意思了，可是婆婆和丈夫还瞒着我给他抬钱， 这几年丈夫被迫害，花钱请律师，我一次次的来往于上千里之外的监狱给他存钱。家里那些年我省吃俭用的积蓄几乎耗尽，而且丈夫刚回来，身体被监狱迫害得很虚弱，还不能让他去打工，需要调整，我也得陪着他学法。台前的本金和利息滚到今天共16000元，对我这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。那些天我多学法，用大法衡量这件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人在常人社会中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，这些心都得放下。经过一番剜心透骨的去人心过程，我修去了很多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利益心，按照大法做到无私为他。我把自己仅有的20000多元钱拿出来，给小叔子还了高利贷。那时我心里也担心自己今后的生活，但是我想，只要心里有大法，我就有了一切，更何况我有师父在管我。我也要为快90岁的婆婆着想，不能让她老人家为此事着急上火。为小叔子还完最后一笔债，我的心情十分亮堂，是师父把我和小叔子在历史上的渊源彻底善解开了。我在心里非常感恩师父为我做的一切，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成就弟子。
请听文章，回忆师尊当年莅临冠县，作者山东冠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日。我叫张秀英，现年69周岁，山东冠县城北街人。在街坊眼里，我曾经是个有名的活死人。为什么有这样的绰号呢？这要从我生第二个女儿说起。因为家里重男轻女，第二个女儿的出生给我带来的精神压抑与健康崩垮的双重打击，可以用倍加摧残来形容。各种痛苦袭来，我先后出现了胃溃疡、12指肠溃疡、胃炎、阑尾炎、胃下垂、高血压、肝胆结石、乳腺增生、心脏病等。1米6的个头只剩下32公斤体重。全国多家医院我都看过，多年用药不见好转。最后，北京301医院与协和医院的大夫都告诉家人，别难过，回去想吃点啥就吃点啥。言外之意，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了，家人也不能看着我等死呀。回家后又数次找巫医神汉看过，也是枉然。就这样，我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。终于等到1992年11月12日，伟大的师尊应冠县县委及气功协会的盛情邀请来到了冠县。从13日上午开始，在冠县老干部活动中心给前来的患者调理身体。我丈夫用自行车推着我来到那里，我头晕的不能排队，丈夫让我在一旁休息，他替我排队。这时见师父在西厢房里给人治病。等到我了， 师父慈悲地问我身体是什么情况，然后让我闭上眼睛。师父用巨手在我头顶和全身拍了几下，别人说声音很大。猛然间我全身发热，出了一身透汗，感觉套在我身上多年的枷锁不翼而飞，人一下就精神起来。师父让我睁开眼睛，我看到了殊胜的另外空间。师父让我再闭上眼睛，等我再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治病的现场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身上所有的病痛全部消失了，我高兴呀，幸福呀，此时此刻我多想给师父磕个头啊，多想围着师父转上几圈啊，可心里又想别给老师添麻烦了。当时认识不到位，没有给师父磕头，成了我今生最大的遗憾。我说好几年没骑自行车了，心里有了想骑自行车的冲动。师父说你去骑吧。就这样我骑上自行车在院子里转了起来，旁边的人都为我鼓掌，我太幸福了。我一路骑车回到家，我能干家务了，能上班了，法轮大法的神奇一下子在小县城里传开了。那时我在心中发了一个愿，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，得法修炼。于是我参加了师父在冠县举办的面授班，以后我又参加了师父在临清、济南的两个班，长春、大连、哈尔滨、延吉、广州等共九个面授班。那是我在法商飞速提高的时期，从此我走上了弘法修炼的大道。在冠县这期面授班上，师父讲到什么，我的身体上就能感受到什么，会有相应的变化和反应。当讲到通大周天的时候，师父在《法轮功》这本书中说，大周天就是奇经八脉的运转，整个身体走一遍，如果大周天通了，会带来一个状态，这个练功人可以飘起来，丹经上写的白日飞升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我刚躺下，似睡非睡中，感觉自己身体起空了，身上还盖着被子，连被子一块起来了。当时我怕有显示心，一直没有和同修说起过。还有个奇事说一下，我骑自行车上下班，车架子及前后轮胎气压没感觉到有任何异常。不料三天后丈夫说，这辆自行车五年多没有人骑过了，该打气了吧。说着拿来打气筒打气，打不进去，漏气，把气门芯拔出来一看，上边没有套，所以打多少气就漏多少气。正法修炼走到今天30个年头了，我始终牢记师父的教诲，以法为师。在做三件事的时候，严格用真善忍要求自己。无论以后的正法路还有多远，我会继续勇猛精进，以无悔的心声来兑现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把家还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